好，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弥勒三经的第三个经，叫做《佛说弥勒大乘佛经》。为什么这儿这个前边就是弥勒下生成佛经，为什么是这个加一个大字呢？就是这个经比较大，就是经比较长，那个它的长度是那个昨天讲的弥勒下生经的一倍还多，所以它就加一个大字，就是经大。就好像阿弥陀经比较短，哎，无量寿经就比较长一样，大经。这个目的很简单，还是了解一下。如果我们做皈依弥勒，做弥勒弟子，跟随他下生成佛，将来呢是个什么样子？了解这个呢，对我们现在修行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你知道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将来要怎么样，我现在就做好准备，就我目标明确，这样的话你到时候达到那个目的就很这个自然了，哎，而且我知道我现在怎么做就能达到那个目的，我现在造什么因，将来就是那个果，那你直接先从这个因上造，那就很保险。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想参加这个龙华法会，要想跟随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生在他的身边，这个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要解决上生问题，就是还是第一天讲的这个经《弥勒菩萨上生多少天经》。这个经的主要意义呢，就是佛不但告诉了我们弥勒是怎么上生的，而且告诉了我们谁要是想也到多少天去听经，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总结一下，时刻记住这三个条件的各是八个字，我们就记住，说我要想这个100%把握的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啊，我一定升到兜率天上，你就按照这个上品的条件去做。咱们复习啊，你们想一下，上品条件是八个字，叫行六世法必定无疑，往生兜率。这个必定无疑，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做好前四个字，你这就是100%是没跑的了。所以重点就在这个行六世法。行六世法，就是说你做这六件事儿，不是说你要把这六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发心我要做这六件事儿，这六件事儿为了这个我们好记呢，你就记住这六件事儿，就是你发愿行六度，六度度众生嘛。那个金刚经不是佛，须菩提问佛说，我们想成佛的人应该怎么修行啊？应该这个怎么这个降服自己的心呢？佛就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你得记住，你度众生的时候，你要知道实际上呢并没有众生可度，你是在梦中度众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以空性相应去度众生呢，这样你就能成佛，你就能降服你的心。要想成佛的人就这样修行就能成佛。怎么修行呢？你去度众生，但是必须你知道这个众生是梦中众生，是如梦幻泡影的。如果你忘了后边这个，它就变成了一个不能从梦中醒来的大福报了，就是你可以以后做大福长者，做这个什么大梵天王啊，享福，但是你不会从梦中醒来，因为你不认为面前是梦。所以这个修行很重要，但是在这个行六世法这个六度呢，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求我从人间怎么升到天上，所以他没有空性的要求。这个一般人呢，就没有这个难点了。然后这六个事儿呢，六度呢，他还要求的非常低。我们现在来具体化啊，说这六度他要求做什么呢？你看啊，第一个是布施度，他说的是修诸功德。 这个修诸功德的意思呢，实际上它把后边六度都包括了，六度都是修功德。哎，但是它放在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它找一个具体的重点。那第一个六度，第一个功德就是布施功德，哎，我们就给它具体化。修诸功德，我们第一个就叫我要修布施，要帮助别人。第二个呢是持戒，哎，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说，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守戒；对于居士来说呢，就是守五戒。哎，你守五戒就可以布施人身，哎，你守戒守得好就可以升天。十善业实际上就是守五戒守得好嘛。我身口意三方面都要求自己比较严格，那你就是升天的这个因。守戒。第三个本来是忍辱，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他呢要求你是扫塔涂地。这是对忍辱的一个很低的要求，也许对现代人来说难度大一点儿啊。我一个很体面的人啊，我这个前呼后拥大老板啊，我跑到寺里头去给这个刷马桶，哎，就觉得这个掉价，哎。但是呢，这就是你发愿我要修忍辱，哎，我就要放下自己的架子，作为一个小的这个普通人来这个说什么呢？来恭敬三宝。然后这个忍辱，然后第四个精进，精进什么呢？香花供养，哎，就是你见到三宝、见到寺庙、见到佛像呢，哎，升起恭敬心，知道自己是佛教徒，你别忘了修行。我们三皈依，然后回去之后还跟原来一样，那你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了，就哎，所以要让他这个就是在心中真的是，我是时刻记住，哎，我是。三宝弟子，哎，我是佛弟子，我是要成佛的，我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有真正的人生意义。老有这么一种，昨天说是叫自信呐，还是叫这个什么那个骄傲那个词儿怎么说？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严格分开的。你要是这个用词儿上说好说，说我们要自信，为什么呀？我们找到真理了，我们找到这个真正出离痛苦的道路了。哎，我们自信，我肯定能解脱。自信，实际上里头呢，你跟那个我忘了你们昨天用的那个什么词儿，跟那个就是骄傲啊什么哈，
慢。
自慢，对，这个有时候不是特别严格的。实际上自信里头就包含一点那个，而且你说这个就是我慢，这就是也是你如果那个就是完全自私的那种我慢，那肯定是害自己的，是吧？哎。但是呢，你这个自信里头呢，实际上包含那个，我就是比你高明，我就是找到真理了，我就是知道怎么成佛的方法，你就是不知道，我就是看你那个就是比我智慧，没有这个智慧，哎，所以这个很难分清。要是那个咱们说呢，初学的时候有点我慢，说不定还是一个动力，是吧？哎，反正就是说你。时刻记住自己是三宝弟子，哎，见到佛呢要拜，哎，香花供养不是说你就必须拿这个香啊什么拿花呀，你那个心不诚的话，你把那个高香烧得再高，哎，那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如果你心里头真的信佛，佛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真的是感觉自己很骄傲，感觉我找到真理了，我以后能够成佛。可以说骄傲，有时候这个骄傲有褒义，哎，就是我很骄傲，我终于找到真理了，哎，有这种真心的信仰啊，实际上这叫心香，是吧？心香，这个实际上更这个实际，这是精进啊，就是不要忘了自己是佛教徒，不要忘了自己的成佛目标。第五个修定，哎，叫这个行众三昧。就是修定，意思就是说你要修定，哎，你不管什么定，你要学习，要修六度，你要行，哎，然后呢，读诵经典，哎，读诵经典也是，你这个说我背一遍心经，我念一遍金刚经，念多少遍，这也叫读诵，说这也就达到目标了。但是这个里头呢，你可以这个。给自己提这个高境界，提高要求啊！我不但要诵，我还要懂，哎，我还要思维法义，我还要如理思维， 那就更褒奖系数大了，是吧？所以这么说来呢，行六事法，哎，你就修六度，要求都是从最基本的，就是你有这个发愿，我要度众生，哎，你去做，你这就是已经是弥勒菩萨的好弟子了。弥勒菩萨是百分之百的要把你接的去，哎，这是上品的条件，行六事法。中品呢，是听见弥勒名号之后，也是八个字，闻以欢喜，恭敬礼拜。哎，就是你看着弥勒就高兴，哎，你给他顶礼，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想到你那儿去，我想跟你学佛，好做到吧？哎，很好做到。当然，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是佛弟子，哎，四众弟子要这个皈依。所以这八个字呢，很好做到。但是呢，我们要加强它的系数，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提升境界，要信的这个真信，哎，这样的话呢，那就也是百分之百。下品呢，就是自己哎不小心犯戒了，哎，这个因为世事所这个迫呀，什么没办法哎，做了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反正就是这类的呢，也是八个字，叫五体投地诚心忏悔。在弥勒像前说，这个诚心不好估计啊。诚心，什么叫诚心？你就记住这标准。诚心忏悔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错的了，我以后再不做，再不犯这个错误了。如果以后你真的做到，以后再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好的诚心忏悔。说我是那样想的，当时我是那么下的决心，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哈，习气啊什么，别人各种环境，我又给犯了。没关系，不是你不诚心，哎，就是你比如说，如果你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啊，我知道了，我犯了戒，那个诚心忏悔就速得清净哈，那好办了，哎，我以后我也不怕犯戒了。你这就不行，你这就是拿那个这个说法来投机取巧，这就证明你不诚心。如果你真的是当时忏悔是非常诚心的，而且下的决心是真的，说我以后再不做这样的事了，真的是诚心的。但是呢，由于其他的力量，比如说自己习气太重了，或者是这个叫别的那个情况，反正各种情况吧，你又犯了。你可以还可以诚心忏悔，这个呀是就是说不是你主观作意的，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哎，回头你们也可以听一听那个瑜伽菩萨戒，那个弥勒菩萨讲戒讲得非常好。哎，我是想对治他，但是
由于你的习气炽盛，
就好像那个抽烟喝酒的人一样，我是下定决心了，但是那个就受不了什么，或者怎么的又犯了。那不过这个例子不太合适啊。这个就是他用的词，就是说由于习气直盛，就是说你这个习气太重了，我正在对着他，但是他还是现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你就是继续对峙，是不算犯戒的。哎，所以这个诚心忏悔大家就知道这个标准了，就是你真的下决心以后绝不再犯，这就是诚心。说为什么会速得清净呢？就是你如果很简单，如果你这次犯了，你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以后再不犯。如果真的以后不再犯，你就这一次的这个种子啊，它永远不得现行。因为一个恶业现行啊，它是要种缘和合的，它需要滋养，它需要生长，那个因缘圆满了，它才能够现行。你这儿给他一段，后边永远不给他添加肥料水分什么，他现在他是没现行啊，你再给他不给他加营养，他是绝对现行不了的，所以就等于是速得清净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经常读一读那个上生经，尤其是这个三品往生的条件。然后弥勒菩萨还开示了很多其他的方法哈，比如说造佛像啊什么，有很多其他的了，守八关斋戒呀，哎，你都可以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你都可以这个 做得越保险越好，保证这个自己能够见弥勒佛。咱们为什么没见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修行的不好，是吧？我们只能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的末法，这就很惭愧。但是呢，现在我们得到机会了，哎，我们知道这个下一个成佛的是弥勒，而且呢，我们现在就跟他结上缘了，我们赶这个早班车，赶第一班车，是吧？现在就把音造好，到时候就上兜率，跟着他后边就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抓紧这个就是这一次机会，这样解决了上升问题呢，我们再来看看下升，这样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提前知道我们将来这个见弥勒的时候啊，是要做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儿。哎，我们明白目标之后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相应的原因，就跟是那个昨天学的那个下生经，哎，当时这个弥勒就跟大众说了，说你呢是因为什么呢？供养三宝，所以你就生见到我了。哎，那个呢，你是因为顶礼过这个三宝，那个呢是因为什么？就是你只要是在释迦佛的佛法里头造过善因，哎，都可以到弥勒那儿。好，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弥勒下生经》的这个详细介绍啊。这个经呢是姚琴秋瓷国三藏鸠摩罗什译，哎，这是《阿弥陀经》也是他译的，所以这个读起来呢，可能一些语言我们就比较熟悉。如是我闻，亦是佛住摩切陀国波沙山。孤觉山也，那就是波沙是译音，孤觉是这个意义。过去诸佛常降魔处，下安居中，与舍利弗经行山顶而说偈言。就是说有一次佛呀，在这个波沙山上，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地方呢，是诸佛常降魔处，就是这个因为释迦牟尼这个佛前边已经有很多佛这个出世过，哎，这个好多佛都在那个地方啊降过魔。这个时候呢，正在下安居中，就是夏天三个月，这个法师们是不出门的，三个月静修三个月，这叫下安居。这个时候呢，佛跟舍利弗他的大弟子经行山顶，就是在山顶上经行，回头跟师父学一学。你在家里头就可以经行，这都是修行方法。而说偈言，这时候佛说了两个颂子：一心善谛听，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人，正耳当出世，彼人说妙法，悉皆得充足，如可引甘露，即至解脱道。佛说这个颂子呢，就好像是一个通知一样。十四部众平治道路，洒扫烧香，皆悉来集，持诸供具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地观如来欲如孝子，是于慈父，如可思引爱念法父，亦复如是。就是需要不需要解释啊？这些咱们还是这样抓里头的重点，随时大家这个不清楚的，哎，大家就问，我们就像讨论聊天一样啊。各个同心欲请法王转正法轮，诸根不动，心心相次，留住向佛。哎，就是很心心相次，一个心接着一个心的都注意着佛，听法很专心啊。世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个前边是佛的四众弟子，后边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呢，天是天人，龙是龙，后边这几乎都是这个就是天上的旁生了。阿修罗不算旁生，阿修罗是福报不如天人，但是呢比人福报大，处于人天之间的一个 三善道的算是一个中间状态的阿修罗，就是这个人很正直，但是呢脾气太大啊，嗔心比较大，生阿修罗。其他的都是一些旁生。最后这个人非人等啊，是一个总的这个概括，就是这里头啊有人还有非人两种，非人实际上就是旁生，哎，就是人道跟天道的这个这些人，四中弟子跟天伦八部，各从坐起，又绕世尊，五体投地，向佛泣泪。哎，我们现在好多居士见了佛像，甚至听见佛偈，你像昨天什么这个就说哭得稀里哗啦的流泪不止。你要是真见了佛呢，那流泪那就是很这个，更是很常见的了，更很，就跟那个说你那个如果要是离开家乡多少年，哎，你突然见到这个家乡的亲人了，哎，那么多的际遇涌上来，百感交集，哎，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尔时大智舍利弗齐整衣服，偏袒右肩，知法王心，善能随顺。说舍利弗他怎么会知这个法王心呢？实际上是法王，法王就是佛了，法王啊示意了他，哎，法王让他知道的，实际上是十地菩萨都不能真正知道这个佛的心，因为你低的能力，低的没有那能力，你看不到这个能力高的心。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佛给他有心灵沟通，有示意。学佛法王转正法轮，是佛辅臣，持法大将。持法大将就是他能听懂佛的法，他拿着法，哎，这叫真正的受持。怜悯众生故，欲令脱苦缚，白佛言。哎，舍利弗得到佛的示意，他就来向佛请法。世尊，如来相者于山顶上说偈赞叹第一智人。刚才佛说的那个偈子呢，是一个赞佛偈，哎，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经常读，话不一样，但是都是说赞佛是世间的第一智人，就是最高智慧。前后经中之所谓说，哎，你说的这两个偈子呢，我在前后的经中都没有听说过。此诸大众心皆可仰，泪如圣雨，欲闻如来说未来佛开甘露道。哎，这个舍利弗知道佛的意思了，说我们想听佛呀说一下未来佛他怎么开甘露道，就是怎么讲佛法。弥勒名字，功德神力，国土庄严，以何善根，何界何师何定何慧，何等智力得见弥勒。哎，两个问题，一个问就是弥勒的那个时候国家是什么功德呀，国土是什么样子呀，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想见弥勒呢，我们应该以何善根，我们应该现在准备一些什么好的因缘呢？哎，何界何时何定何慧何等智力，这实际上就把六度快说完了，就差一个精进，是吧？你看，师界定慧，啊，智力是那个也是慧，哎，这基本上就是六度的意思。怎么修就能见弥勒？于何心中修八正路、八正道？哎，这都是这个不同的词的译法。舍利弗发此问时，百千天子、无数梵王合掌恭敬。你看，这个在地上坐的是我们人间的比丘，哎，天上的百千天子、无数梵王都来听法了，异口同声共发誓问。白佛言：世尊，愿使我等于未来世得见人中最大果报。三界眼目光明弥勒，普为众生说大慈悲。这个最大果报就是佛果了。三界眼目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包括天人，哎，眼目就是你睁开眼能看见东西，没有佛我们就是瞎子，我们叫无明众生嘛，就是把这个梦里当真实，那就完全见不到真实。 并八部众亦皆如此，恭敬差首劝请如来。尔时梵王与诸梵众异口同音合掌赞叹而说颂曰，这是梵王来这个请佛说法。南摩满月具足实力，大精进将，勇猛无畏，一切智人超出三有，成三达智，降服四魔，身为法器，心如虚空，静然不动，与有非有，与无非无，达解空法，世所赞叹，我等同心，一时皈依，愿转法轮。这个颂字赞佛记呢，我们就因为今天主要是讲那个弥勒下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讲了，这都关系到法义。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当为汝等广分别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谛听就是仔细听，说听了之后呢，还要这个好好的想里头说的这个意思。汝等今者以妙善心欲问如来无上道业摩诃般若，摩诃就是大大般若，大智慧。什么大智慧？佛的智慧就是大智慧。所以我们要学佛。如来明见如观掌中安摩罗果，就是如来看到这个看一切法呀，就好像他手里头拿着一个水果一样。告舍利弗，若于过去七佛所得闻佛名礼拜供养，以是因缘净除业障，复闻弥勒大慈根本得清净心，汝等今当一心合掌皈依未来大慈悲者。就是说在过去七佛，那就是包括释迦佛是第七佛，再往前数六个佛，在这七个佛都这个供养过佛，都礼拜过佛的人呢，以这个因缘净除业障，就能够得到将来皈依弥勒这个佛的因吧，就造了这个因。我当为汝广分别说，弥勒佛国从于净命无诸谄伪，檀波罗蜜就是布施度，施罗波罗蜜就是戒度，般若波罗蜜得不受不着，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金刚经讲嘛，就是离叫要离眼耳鼻身，离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就是不受不着这些这个梦中法，以微妙实愿大庄严得一切众生起柔软心，得见弥勒大慈所摄，生彼国土调伏诸根随顺佛化。用一句话说，就是你修六度，按照这个佛的意思来修行，你就可以升到弥勒国。舍利弗，下边就开始说这个升到弥勒佛国的这个情况了。舍利弗，四大海水面各减少三千由旬。这个经是在另一个地方说的，咱们昨天讲的是在那个奇树举孤独园，这是在那个波沙山上。他说到弥勒在下生人间的时候啊，这个四大海水都降低了，十阎浮提地纵广正等十千游旬。这个昨天说了他这个游旬定义就比较这个模糊，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说法。玄奘法师呢给了一个确切数字，就是16里16华里。
一个说法是有上游巡、中游巡、下游巡，那个是就是像昨天说的那个军队一天的路程，为什么有上中下，就是像你说的有快有慢，60里50里40里，全是戒律来的。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个概念叫积威嘛，说七个一个阳辰，七个那个土辰，那个然后到七个多少辰是一指，然后那个七指是一掌，七那个然后几掌是一肘，几肘是，然后就是按照那个算出来的，按照那个算出来大约是16里头，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比较准。
法师说这意思啊，是那个他这个准确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他从那个极微开始，他有准确的数字，说七个极微组成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什么毫，然后七个那个毫， 所以这个呢，就到最后，而且他那个很确切，刚才说到一指、一掌、一肘，这个我们人这都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呢就能算出这个确切数字来。
这个是佛说的，这个是佛在律当里面。
哎，所以呢，这个玄奘法师就给了一个确切数字。回头这些呢，大家可以作为那个什么来讨论研究啊，这就是交代给大家这个情况。其地平静如琉璃镜，这个好像这极乐世界啊，什么佛国呀、啊，好多都是这个情况。大势一花，月可一花，极大香花，幽檀多花，大金叶花，七宝叶花，白银叶花，花须柔软，状如天增，就好像天上的丝绸一样。生吉祥果，香味具足，软如天棉，哎，好像这个天上的棉花一样。丛林树花，干果美妙，极大茂盛，过于地势欢喜之源。弥勒下生的人间的那个，这个就是树啊，瓜果的花果的殊胜，超过地势天的那个，就是我们头上第二层天的那个果报。你就是有这个，就是学佛的人，这个福报更大。我想起来昨天那个，说兜率天一天是我们的四百年，那个有些人可能没这个概念，说这是什么概念啊？那个前一段放了一个电影叫《星际穿越》，是吧？里头就是他们飞到另外一个星球的时候呢，要派几个人下去到那个星球去找先遣者哈，就是到那个星球探险的人，在飞船上留了一个人，下去的人呢在那个星球上待了三个小时，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在飞船上的这个人已经过了23年。哎，就是你可以用科学，你如果说为什么科学会有这种说法呢，你可以看相对论什么，哎，就是如果你非要较真的话，就是告诉你说现代科学就证明，就是这个时间跟时间啊，时间是相对的，在高速运动物体上跟那个静止的什么那个很复杂，你去自己去看，就是说科学都证明啊，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星球上，它那个时间呢相差很大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呢这个根性太差，好多东西我们根本就没见过，没法想象，就不相信。这个呢是自己太见识太少了，哎，你像佛在世的那时候，人那个人神通很多，开天眼的很多，那这些呢都是普通常识，人一张眼就看见了这个情况，天上人想上就上去了。所以为什么解释这个呢？就是我讲经的时候，有人问说这个，你这个每次经一开始佛说的这些，为什么先要这个来一通这个云三五四的，就是这个。好像不着边际的呢，他就说为什么说的这么夸张？你好，我当然知道弥勒肯定好了。说为什么这么夸张？我说说老实话，佛怕我们不相信，怕吓着我们，所以呢，佛已经大大的给你把那个情况啊给你缩小了，就是缩小到你人间的这个人呢，听着还可以信，实际上那个真实情况根本是你不可想象的，哎。所以这些呢，我们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就暂时先这个，听一下这个情况。实际上佛呢，他实际上是大大的把这个那个佛国的情况啊，就是随顺我们低水平的众生的这个理解力，他已经是缩小了很多倍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升，你先不要说升到这个佛国，你就现在你登到。如果你真的看到四天王天的情况，这离我们最近的，你就会惊奇的不得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世界，哎，怎么会这么美妙，肯定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人要是听到天上音乐，像曹植说此曲情天上有，就美妙的觉得，哎，这无法形容了。你想一下，天人如果听我们的音乐，那就噪音，绝对是噪音。注意，你听到了天上这么一点哈，到了刀立天再听四天王天的音乐啊，就是噪音。四天王天听刀立天的音乐啊，那又就美得不得了。然后你再往夜摩天再听刀立天，又恶心了。 你就想象那个真正的那个境，就是你不知道的境界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深厚。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你像现在刚说到弥勒佛国的情况，它超过那个第十天，你想那个很难描写的。所以佛就是说，你像有一次，阿难让佛说那个，你给我们说说，如果做这些坏事会得什么果报啊？佛说那就是下地狱了。说那个下地狱是怎么回事啊？佛就简单说了说，那个阿难说你给我们说详细点。佛说，我要是详细说呀，你们听了就会，哎，就会疯了，就会吓死。就那个太可怕了，所以他说我就现在说这一点啊，已经足以让你知道这个地狱很可怕，你就不要做这个事儿就行了。所以佛实际上对我们是很慈悲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得大量的这个放开一点。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弥勒佛国的情况啊。现在说呀，你升到这个弥勒的人间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果树啊，什么是超过地势欢喜之源。奇树高显高30里，这个直接是用的咱们华里，树高30里，成一次比鸡飞相及，就是跟昨天那个说的一样，就是城跟城之间，村跟村落之间呢，一个鸡飞就能从这个村飞到那个村，人口很稠密。皆由今佛种大善根，就是我们在今天佛所种了大善根，行慈心报。俱生彼国，你在这儿修了佛法，就会生到那里。智慧威德，五欲众聚，快乐安隐，亦无寒热、风火等病。那个时候人是没病的。无酒脑苦，寿命具足84000岁，无有终夭，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活了80000岁就死的，什么都是没有病嘛，都是活够这个84000岁。人身悉长16丈，16丈，说那怎么想象啊？那多高个子呀？你不要用我们的这个身高去想象，到那个时候，那人们都是那样，很正常。日日长寿，极妙安乐，由身禅定以为乐器。你看那时候的人呢，就是打个坐入个身定啊，都跟玩似的，就好像以为乐器。我们现在。说，哎呀，太累了，什么干什么呀？去这个唱唱跳跳，什么奏个乐，那个时候就是想休息了，入个身定，就是这个以为乐器。唯有三病，但是呢，还有三个毛病，不是十分完美。一者饮食，就是还得吃饭，这不如那个四禅天都不用吃饭了。二者便利，三者衰老，这三个。还没躲过，女人年500岁，乃尔行嫁。有一大乘名赤头墨，那就是那个法师译的，就是这个比较简练，用2个字儿。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用了3个字儿，纵广1200由旬，高7由旬，七宝庄严，就是那个什么珍珠、金银、玛瑙什么来这个做的这个城，自然化生七宝楼阁，就是。这个城市自然化生出来的，都是由于我们福报，化生出来的。端严淑妙，庄教清净。于窗有间列诸宝女，就是这个亭台楼阁这个上啊，有很多这个仙女了，手中皆执珍珠罗网，杂宝庄教已覆其上，密悬宝铃声如天乐。这跟那个极乐世界差不多，七宝行树、坚树、渠泉皆七宝城，像这些啊，实际上不可能是七宝城的，因为七宝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东西，就是不是地球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就是他这些材料，佛没法跟我说，我们地球上没有，佛就拿我们地球上最好的东西来比喻一下。实际上就是说，都是那个你想象不到的很好的东西来这个组成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福报。你有这个，就好像你升天一样，你一升天，你的宫殿、你的这个天女、你的什么这个福报所成啊。 流溢色水，更相应发，交横徐势，不相发碍。就是这个那个河里头渠里头流的水呢，是各个颜色的水，它们也不相混，其岸两边纯布金沙。还是这样提醒，实际上肯定不是金沙，哎，就是我们地球上没法形容了，那就是就像金子金沙铺地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金沙它不会有那种就是你便利之后它自开自合呀，这个功能不可能有的，所以你就知道这只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能够见到的事物呢来相似的描述这个佛国的境界。街巷道陌广十二里，西洁清净，犹如天园，扫洒清净，有大龙王名多罗失气，福德威力皆悉具足，其池进城。大龙王有他自己的池子，就在城附近。龙王宫殿如七宝楼，显现于外，常于夜半化作人像。这个龙王化成一个人，以吉祥瓶盛香色水，撒烟尘土。这个环卫宫啊，龙王做环卫宫，其地润泽譬如油涂，行人往来无有尘笨，这个环境搞得很好。事实是人福德所致，祥末处处有明珠柱，哎，福德所致有路灯，不是这个人做的。光遇于日，那个光就好像太阳一样，四方各照八十由旬，纯黄金色，其光照月，昼夜无异。灯烛之明，犹如巨墨，香风时来，吹明珠柱，于宝璎珞，众人皆用福者，自然如三禅月。就是香风自然就来，不用你那个什么熏香，宝珠璎珞自然就有，你愿意用什么用什么。你用起来呢如入三禅乐，三禅乐是我们这个世间呢最高的快乐，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这个人间就是一般人想象的快乐，那你就想象去把最快乐的，你如果一个人会这个禅定入到也不用太深，哎，那就远远的超过人间的这些乐了。这个禅定乐呢，三禅乐是最乐的，就是最舒服的。处处皆有金银珍宝、摩尼珠等积用成山，到处都是珍宝。宝山放光普照城内，人民遇者悉皆欢喜，发菩提心。有大夜叉神名跋陀婆罗奢塞迦，勤言善教，就是这个意思是善教。昼夜拥护赤头墨城几株人民，洒扫清除，设有便利，地列受之，授以环河生赤莲花，以避晦气。时事人民若年衰老，自然行意山林树下，安乐淡泊，念佛取尽，命中多生，大梵天上，及诸佛前。福报够大吧？人老了之后啊，自己就走到这个山林树下，在那念佛，然后就命中之后升到大梵天上，或者是诸佛国。所以这个就是你前边修行的好了，福报大，就会有这样的福报。现在据说那个大象好像就是这样，是吧？听说是这样，大象老了之后呢，它自己就走到那个他们像有自己的那个地方，他知道，他就走到那儿，因为他们经常还去祭祖，经常那个像死了，他们会围着举行葬礼，他们那个还会去这个，反正他们那个就是很，就是这样的规矩，所以说一般人呢，你看不到死相，其土安隐，无有怨贼。劫窃之患，没有这个抢东西的、偷东西的，城邑聚落无不闭门者，夜不闭户。实际上夜不闭户啊， 那个白昼也不庇护，亦无衰恼水火刀兵疾诸饥馑毒害之难。像我们今天什么这些，今天讨论那个吃的东西都有毒，那个时候都没这些事儿。人常慈心，恭敬和顺，调伏诸根，自己就知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如子爱父，如母爱子，语言谦逊，皆由弥勒慈心训导，持不杀戒，不啖肉故。弥勒他跟这个别人还是有他的特色。弥勒叫慈氏，他这个为什么叫慈氏呢？就是从他出发心成佛呀，他这个人就是慈悲心特别重，从出发心那个就出发不停说我要成佛，他开始就不吃肉，就是他吃这个不杀戒吃得特别好。以此因缘生彼国者，诸根恬静，面貌端正，威相具足，如天童子。那个时候人们的人都跟天上的童子一样面貌。富有八万四千众宝小城以为眷属，还有很多小城啊。赤头墨城最处其中，男女大小虽远若近，佛神力故，两德相见，无所障碍。就是说大家互相看呢，没有远近，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慈氏佛，就是弥勒佛的这个力量加持，这个佛国就是这样。夜光摩尼，摩尼就是宝珠，如意珠华遍满世界，与七宝花，波头摩花、优波罗花、居物头花，这都是一些这个大各色的莲花，芬陀利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弥布其地，到处都是。祸复风吹，回旋空中，使彼国界成一聚落，园林浴池泉河流沼，自然而有八功德水。跟那个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些福报啊，只要你有这个修行，就自然有这些福报。命命之鸟，鹅鸭鸳鸯，孔雀鹦鹉，翡翠舍利，舍利也是一种鸟，美音旧雕，罗七婆奢婆快见鸟等出妙音声，富有异类妙音之鸟，不可称数，游及林池。金色无垢，净光明华，净光明花，直接就读成古代这个花就是这个华字，后代才把它抽象化出来一个花，实际上古代就是花。无忧净慧，日光明花，鲜白七日香花，占卜六色香花，百千万种水陆生花，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就是说它那个花是红色的吧，它还要往外放红光，跟那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一样的，香净无比，昼夜长生，终无尾时，没有这个枯萎的时候。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就是说你福报大了呀，这个没有办法，就跟我们现在人间其实也有这种事儿，你不过不仔细观察，就是有的人福报大，他没办法，他那个就是福报大。这个有的人你那个没造那个福报哈，就是那个人们可能看从这一生看很奇怪，说我这个人怎么我没做坏事啊，怎么这么倒霉啊。有的人就是说那个就不应该啊，他有的人那个好像买彩票买一次就连着的连着中，那个已经出好几个了，国外也有。你好像得一个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彩票好像很难得哈。他连着买连着中，为什么呀？就是他前生的福报，很简单。所以我们学了这个知道真正因果之后，就不用奇怪世间这些事儿。有如意果树，香美无比，充满国界，香树金光生宝，山间充满国界，出世一香普熏一切。不用什么造香水什么，这现在人没那个福报非要瞎折腾。 尔时阎浮提中常有好香，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就是八功德水啊，你不但那个好喝，它还能够治病。雨则随时，该下就下，不该下就不下。天缘成熟，香美道种，天神力故，一种七货，种一次收获七次，用功甚少，所收甚多。古家滋茂，无有草秽，不用你除草。众生福德本是果报，人口消化，百味俱足，香美无比，气力充实。齐国尔时有转轮圣王，你看他这意思比较详细，这个穰苴就是转轮圣王，就是现在人说骑着这个不是骑了，乘着飞碟到处飞的这个。有四种兵，不以威武治四天下，据三十二大人相好。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啊，不是圣者专有的相，所以不能以三十二相来这个认为他就是如来。王有千子，你说怎么会有千子呢？他这个妃子多。勇猛端正，愿敌自服。王有七宝，一金轮宝，这是金轮圣王。千福古往，皆悉具足。古是那个车轮子的那个轴，往是那个车轮子外边那一圈，那个时候咱们一般见的都是木头，然后千福这个中间这个轴跟那个外边那一圈呢，中间有一千个福条来这个连接。二白象宝，白如雪山，七只主地。这个不太明白，七只，咱们一般大象是四只哈，它七只主地，就好像那个佛母那个就是佛入佛母胎的时候呢，佛母是梦见一个六牙白象，这个我们都是很少见的哈，见的都是两个牙，一边三个牙，六牙白象来投胎。所以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个就是我们地球上的动物很多我们都现在还没见过，不要说这个其他世界了。言显可观，犹如山王，这大象这就是形容，就好像大山一样。三干宝马，朱烈毛尾，足下生花，七宝提甲，这个这是宝马啊。四神珠宝明显可观，长于二肘，那个珠宝相当于我们两个肘的长度。光明于宝，是众生愿，就是这个神珠宝贝啊，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下下来的。五玉女宝，颜色美妙，柔软无骨。六主藏尘，口中吐宝，足下鱼宝，两手出宝。这个他的珍宝怎么就管珍宝的大臣呢？口中能吐宝，手上就可以出宝，很难想象啊。那个佛呢曾经有一个弟子啊，到佛那出家，出家之后呢，你这是最小的师弟了，得给所有的师兄顶礼啊。他给每一个师兄顶礼的时候，两个手一翻过来，在这个师兄面前就是两个金币。给谁顶礼就放在那两个金币，说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你还是用我们的因果道理，很简单，他就是存钱存的多。他前边他简单说呀，他就是什么呢？原来有一世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很穷，身上没什么钱。那一天呢，他突然遇到，听路上人们说呀，说佛跟弟子进城了。他说哎呦，这个佛来了，我得供养佛。他说当然用什么供养啊，人家都是什么金银财宝的，他没有钱。他就想了想，他在一个山间的河里头啊，见到那个石头啊非常美，七色，就好像是七色宝石，实际上就是那个沙子石头。他就想，他说我也要用七宝供养佛。他就到那个河边啊，他就捡了很多那个七彩的石头，就实际上就是沙子，然后他捡了回去，到那个佛跟弟子走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做七宝响撒向这个佛跟弟子供养完了之后，他顶礼而去。就因为这个因缘，他后来生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世的时候啊， 他一生下来手上就一个手戴着一个金币，他父母一看怎么这手上有金币啊，就给他拿掉了，拿掉手上就是金币，拿掉是，结果他父母拿的就是，后来发现就是拿不完，哎，这个人，这就是你看，然后我们就来想一下，说这有道理没道理？你们现在应该学为师就应该理解一点了。那个真拿金银七宝去供养诸佛的，他有多大功德，跟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关系。大家想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七宝实际上是没有的。真正你供养完了之后，这个世界上真正存留了一个真实的什么东西，就是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供养佛七宝的记忆。三界唯有心嘛，心是记忆组成的，所以以后你的果报是哪来的呢？就是这个记忆跟其他的记忆他们综合，哪个力量大起哪个记忆。如果这个樵夫他可能由于穷，他更想供养佛陀哈，他的那个心更诚更切，他虽然用的是七色的这个叫金沙哈，但是他真的是，我真的想用七宝来供养佛，我就想是七宝供养佛。这样的话呢，你想他留的记忆实际上比那个用真七宝供养的怎么样啊，力量更大，哎，他的功德更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这怎么说呢，有坏事有时候就是好事，哎，有时候一个穷人的供养啊，因为他穷他急切想脱贫啊，他可能供养的心情更这个更诚更特切，反而是特别有钱的人，可能供养的时候心情啊，给他拿去库里给我拿一半，就跟那个还有那个故事大家听过没有，说一个丫鬟就是伺候这个妇人女的丫鬟跟着他到庙里头，结果人家呢供养金银财宝，他也想，他说我也要供养，他身上就两文钱他就供养，结果呢老和尚亲自下来接他那两文钱，然后给他说回向偈，后来呢他真的变成好像是变成王妃了，就是那个真的有皇上看上他了，变成王妃了，然后他就想啊，我这个供养三宝是有功德的，他来这个寺里还愿，哎，那就是前呼后拥，手下哈给他捧着多少千金啊，供养给那个寺里的和尚，那个老和尚就让一个小和尚接过来放那儿就行了，哎，他就感觉很奇怪，我这么大的供养怎么那个时候两文钱你亲自接还跟我说回向偈，哎，老和尚就给他说了一个道理，就是你现在拿千金呐，就好像九牛一毛，你那个心根本就，哎，不在乎那个，你没你功德，你根本就比不上。说那个使女呢，当时的两文是她的全部家产，所以这个主藏臣呐就这么厉害，足下余宝，他俩一走就跟就是宝贝，就是像下雨一样出来，哎，两手出宝。所以这都不奇怪的。七主兵臣也有一个管打仗的，移动身时四兵如云从空而出，你看他这个军队实际上也是福报，也是他的这个叫咱们就说到底吧，就是一切唯心造，哎，他有这个威力有这个力量，想造成这种威力的时候，那种造成威力的景象就会出现。千子七宝国界人民一切相视不怀恶意，如母爱子。你看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关系，十王千子，他不是一千个儿子吗？各取珍宝于正殿前做七宝台，有三十层的七宝台，高13由旬，千头千轮游行自在，有四大宝藏，一一大藏各有4亿小藏围绕。我看呐，不要读这个四藏了，因为我们那个前边下生经讲过什么哪个国家是什么藏，都是宝藏。就躲过这几个藏名啊，然后此四大藏自然开发显大光明，纵广正等1000由旬，满中珍宝各有4亿小藏覆植，有四大龙各自守护， 此四大藏及诸小藏自然涌出，形如莲花，无央数人皆共往观。就是说地上涌出这个像莲花一样涌出宝藏来了，说我们去看看，事实众宝无守护者。人们来了一看呢，这个宝藏这没有人管，众人见之心不贪着，弃之于地，犹如瓦块草木土块。来这一看什么宝藏啊，人们就这个东西啊，人们都不稀罕。十人见者心生厌离，各个相畏而作誓言，如佛所说，往昔众生为此宝故共相残害，更相偷劫，欺狂妄语，令生死苦缘辗转增长，堕大地狱。你看那个时候人们就这个就看得就很清楚，看我们现在的人呢就这个很笑话，说我们穷我们就是喜欢珍宝啊，能解决问题，这就是邪见，就是你搞的那个生活呀，实际上还是给自己增加烦恼。你贪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造后边的苦叫苦业。说为什么贪是造苦业呢？贪是取钱，咱们用那个最简单的，你取钱了后边就要还钱，就要吃苦。你布施是存钱，后边就要享福。说存钱好吗？也不好。享福跟吃苦实际上是什么叫互为因缘，是吧？互为因缘，只要你追求这个方向不对，你就永远出不了这个苦，没有真正的乐。赤头莫成众宝罗网弥覆其上，就是在天上啊有天网，宝铃庄严微风吹动，这个网上有这个宝铃，跟那个极乐世界一样，其音和雅如叩钟磬，演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是说佛法，这因为是弥勒的佛国嘛。十城中有大婆罗门主名修梵摩，婆罗门女名梵摩拔提，心性和若弥勒托生以为父母，随处抛胎如游天宫。就是弥勒住胎啊，跟住天宫一样。这个弥勒住胎，这个医生补出住胎啊，也是十月哈。这十月他在住胎干什么呀？在给天人说法，如住天宫，还在给天人说法。因为他那个住胎是一个视线，就告诉我们说，我也是，你看，我也是人，我也是生出来的，我也是什么，一开始不识字儿，我还要学字儿，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视线呢？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你应该作为一个出胎的人，不识字的人，应该怎么学，最后就能成佛。我能成佛，你也能成佛，这是一种视线。所以实际上那个有这个很多经了，有的经就给说了，他在那个住胎的时候啊，一直给天人说法是没有停的。所以说他如游天宫，放大光明，尘垢不彰，身紫金色，具足32大丈夫相，坐宝莲花，众生视之无有厌足，光明晃耀不可胜视，诸天世人所曾未睹，身力无量，一一接力普胜一切大力龙象，不可思议，毛孔光明照耀无量，无有障碍，日月星宿水火诸光悉皆不现，犹如哀尘，身长释迦牟尼佛80肘32丈。就是说他的身量比现在我们的人呢要高这个30多丈，斜广25肘10丈，就是这个两肋，也就是他的腰，面长12肘半5丈，鼻高修直当于门面，身相具足端正无比，成就相好，一一相84000好，以自庄严如铸金像，就好像金像一样，身是金黄金色嘛，一一好中流出光明照千游寻，肉眼清澈清白分明，堂光绕身面百游寻。这个佛呀，他是身上有身光，这个面百游寻应该是每一面百游寻，就是佛的身光。我们现在呢塑佛像呢就塑一个背光，是个代表，就是 那个肯定是顶光最这个殊胜了，所以就设一个顶光。那个如果开天目的人呢，有的他就能看见，每个人都有光，有身光，有这个顶光，所以有的人就说，哎，他看，哎，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呢好坏，功力这个强弱，光都是颜色呀，这个薄厚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打打坐呢，也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好处。日月星宿珍珠摩尼七宝行树皆悉明耀，现于佛光，其余众光不复为用。就是说佛光一出现，其他的光都显不出来了。佛身高显如黄金山，见者自然脱三恶去。就是你如果能见弥勒佛，自然以后不会堕三恶道。这是由你的善根再加上佛力的这个相应，就会有这个果报。尔时弥勒地观世间，五欲过患，那个时候弥勒还没这个还没出家啊，众生受苦沉默长流，在大生死甚可怜悯，自以如是正念观察，苦空无常，不乐在家。他这个不喜欢过世人的生活，厌家破则犹如牢狱，他感觉在家里就好像在牢狱里一样，因为那个整天都是生死什么的苦恼嘛，都是这个人的这些生活。十穰衢王共诸大臣国土人民持七宝台，有千宝杖及千宝轩，千亿宝铃，千亿宝幡，宝器千口，宝瓮千口，奉上弥勒。哎，就好像释迦佛一样，一出生那个叫那叫什么相师啊，就是看相的，一看就知道他的，如果要是修行就成佛，如果要是在世间就是转轮王，所以这个人们都这个一看这个弥勒呀，就是都供养他。弥勒授以施诸婆罗门，他就交给这个最高的那个种姓，就是修行人了，就是转施他们。婆罗门授以机变毁坏，各共分之。哎，他们把这个都给分了，哎，有的就砸坏了。诸婆罗门关键弥勒能做大师，生大奇特心。弥勒菩萨见此宝台须臾无常，因为看他们一分一砸都有的都坏了，知有违法悉皆磨灭，修无常想，就想起他修的无常观来了，赞过去佛清凉甘露无常之际，想起来就是诸佛有一个都说的共同说的偈子，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说此记已，出家学道。哎，弥勒菩萨出家很早。坐于金刚庄严道场龙花菩提树下，枝如宝龙，吐白宝花，那个树枝像一条宝龙一样，一花叶作七宝色，色色异果是众生意，天上人间唯无有比，树高五十由旬，枝叶四步放大光明。尔时弥勒与八万四千婆罗门聚义道场，就是这个都来到了弥勒成佛的这个地方。弥勒既自剃发出家学道，早起出家，既于事业初夜降四种魔，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当早上出家到这个初夜，那就是天刚黑的时候，就已经成佛了。即说即言，久念众生苦，欲拔无由脱，今者正菩提，豁然无所爱，亦达众生空，本性相如实，永更无忧苦，慈悲亦无缘，本位就汝等，国成即头目，妻子与手足，施人无有数，今始得解脱，无上大寂灭，当为汝等说广开甘露道，如是大果报，皆从施戒慧六种大忍生，亦从大慈悲无染功德得。就是说这些大果报呢，都是从施戒慧，实际上就是那个六度的一个字数限制了，后边说六种大忍生，就是六度的你都获得了这个忍，就是真正正道了。 一从大慈悲，要生这个大悲心，又有智又有悲，无染功德。这个地方呢就解释一点，就是这个在佛经里头啊讲到这个菩萨布施，布施金银财宝我们都觉得很正常，他有时候布施妻子，妻跟子，我们人就是用现代观念就是觉得，哎，这个这要叫布施吗？你要那个根据他的那个观念跟历史条件，你不能用你现在的这个那个世界的来想象那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原来也有奴隶制，那个在那些社会啊，他那个妻子就是他这个叫家主的财产一样，所以他是就是妻子可以布施的，那是在他那个社会，只要他那个社会那个人是那样的观念，他就是布施。你这个社会不是这样，那你就不能那个把它搬到这儿来，所以这些我们要那个根据它的历史条件背景来这个正确理解。说此记已，默而住，时诸天龙鬼神王不现其身，而与天花供养于佛。就是听到弥勒菩萨说这个偈子呢，虽然这个天龙鬼神王都没有现出他的相来，但是呢从天上就与天花来供养佛。三千大千世界六遍震动，昨天咱们也说过了，就是地震，但是呢没有任何这个损坏，就是一种好像说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自然有一个大的这个影响一样。佛身出光照于无量，应可度者皆得见佛。你跟佛结了缘的，这个你应该弥勒应该度你的都能够看到佛。尔时释提桓因，释提桓因是第二层天刀立天的天主，他的名字叫释提桓因。护世天王，那就是那个四大天王。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色界初禅天的天主，那就是我们昨天说了，我们头顶上六层天是欲界天，然后最高四层天是无色界天，中间从第七层一直到这个第二十四，从第七层到二十四层，这是四禅天，分四个四禅天。这个大梵天王呢是初禅天的天主，无数天子于花林园头面礼足，合掌劝请，转于法轮。知道弥勒成佛了，都来请佛说法。时弥勒佛默然受请，默然受请就是他不说话，就是答应了。告梵天王，我于长夜受大苦恼，修行六度，就是说我怎么成佛呢？我在这个长夜，就是在梦中啊，生死长夜，受了很多苦，我修行六度，始于今日法海满，见法床，击法鼓，吹法犁，于法语正耳当为汝等说法。就是说我修行六度才得到了这个果，成了佛，我现在呢给你们说法。诸佛所转八圣道轮，诸天世人无能转者，因为他最高智慧嘛，别人这个说不了那个法。其意平等，直至无上，无为寂灭。这个就是说诸佛所转法轮，就是说所有的佛说的法呢其义平等，说的完全一样。你今天学释迦佛的这个经说的是这样，你到下生跟这个弥勒佛呢，他说的意思跟那个释迦一样，所有的佛其义平等，没有两样，有两样他就是不是圆满的了。直至无上，无为寂灭，他们都达到了什么呢？就是无为法境地，就是把我们人间的这一切法全部都空掉了，一点都不剩。寂灭就是完全这个空掉。为诸众生断长夜苦，此法甚深，难得难入，难信难解。我们现在就体会到了，你给他道理说多清楚，他就完了。没有那个善根不相应，就信邪见，他是跟邪见相应，认为物质肯定是这个就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邪见相应。实际上这顺便也说啊， 说这个他这个邪见哪来的呀？他这个一直在梦里啊，他就认为梦里是真实的，实际上梦里的东西呢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他呢由于一直做这个梦，认为梦里是存在的，他就留下了这个梦里是真实的这种记忆。这种记忆积累了无数劫之后啊，他做起来的梦自然就是那个梦，一起来因为他是这样的记忆，恢复记忆之后还是这样的感觉，他就感觉是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从这个说明个什么呢？也是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现在量子物理实验都证明了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东西，但是只要你认为存在，你熏习了很多这样的记忆，你就会升起非常坚定的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心。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些众生用妄心造的，用邪见造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你修行说这个破坏掉这个世界很容易的，因为并不是真实存在，是它一个邪见，你把这个想法一转，它就把它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此法甚深，难得难入，难信难解啊，不是因为佛法说的太复杂了，佛法就那么简单，说你在梦中你醒了就是佛，就非常简单。为什么难信难解呢？就是因为他那个邪见啊，哎，太深了，他自己见的那个障碍太大了，并不是说这个佛法难甚深。一切世间无能知者，无能见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佛真正的一个正的那个法呀，世间的人梦中人他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见到。洗除心垢得万梵行，说是与时复有他方无数百千万亿天子天女大梵天王乘天宫殿持天花香奉献如来绕千百匝五体投地合掌劝请，诸天祭月不古自明十诸梵王异口同声而说祭言。下边就是请佛说法，我们休息一下吗？
对，
休息一下。